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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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又绝又妙的节目来了，邀请你和我杨佳美一块儿共度绝妙的两刻钟，非常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七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已经成为人上人这个阶段这个层次的朋友，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也许有一段经历是不为人知的，自己默默受苦，但受苦之后，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对于自己，或对于身旁事物的看法已经有所不同了。人上人应该不会为过去所认为那些芝麻绿豆大的事轻易的激起心中的波澜。受苦过后的人上人，想必有超乎常人的稳定度以及成熟度了。希望这样可以鼓励正在受苦的朋友，当你在受苦的时候，眼光放远一点来看这一切，带着盼望经历受苦的日子，带着信心走过每一步，相信你一定可以走过，成为过来人的。七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与收音机旁的你一起共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今天跟您介绍一位作家，他是美国童书的作家杰瑞·史宾纳利。1991年他以马尼亚克传奇荣获了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1998年再一次以小杀手这本书荣获了纽伯瑞儿童文学的银奖。这位作家杰瑞·史宾纳利他说，活在今天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占据你的每一刻，不要把它租给了明天，好好享受我们的每一个当下，因为你会发现这些日子很快的就过去了，很快的就会成为回忆。所以活在今天，别把它租给了明天。
绝妙轻松一下。
医生问，我上次给你开的药怎么样呢？对你有帮助吗？病人说，哎，好极了，我的叔叔啊，把药搞错了，当成他的了，结果服用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人世，现在我成了他那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
啊，好热啊，风扇怎么吹不凉？
心静自然凉。
怎么凉啊？
收听绝妙当家节目，让你绝妙沁心凉。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得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感染科张医师，感染症专家，具有丰富临床研究及教学经验，国际感染症知名专家。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到感染科的张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感染啊。今天邀请张医师来跟我们谈谈的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张医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要来谈谈中枢神经系统啊，这个系统应该是在我们人体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系统，常常会听到。
是的，中枢神经是我们脑的这个包括里面管我们运动，管我们的知觉，我们的这些知觉统合，所以我们能不能正常的想，正常的去发号我们身体的这个命令，让我们去走路，让我们去做一件事，这个跟脑跟中枢神经都很有关系，甚至让我们的呼吸，让我们的心跳啊，让我们这些各包括自主神经体系等等的运作啊，我们的血压等等可以正常，这个都是具有关键性的重要
哦。所以听起来中枢神经管很多。
是的。
那中枢神经怎么会感染呢？
中枢神经会感染是因为我们不是活在温室，不是活在一个无尽的世界啊。人的身体暴露的环境，环境的周遭，它就是有这些细菌、病毒，甚至有一些霉菌，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像立克刺体啊等等的东西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身体的结构哈，虽然这个结构是很完美，但是结构上它总是我们身体的皮肤也好，我们的管腔里面的黏膜也好哦，比如我们的呼吸道的上皮，我们的鼻咽，很多的地方它还是会有一些地方容易因为有的细菌或病毒就会穿过去到我们的神经系统。那再来再加上有些原因是我们身体有受伤有损伤，比如有过这个头部的撞伤以后引起的这个脑膜的受伤，引起长期的脑脊髓液的渗漏，它可以漏出来，所以有些人他就会发生，就是常常也奇怪，他有受伤以后，脑部受伤以后，常常会鼻子会流出清清的水，甚至有些水它就从鼻腔流出来，那这种情况它就叫做脑脊髓因为脑膜的一些破口。长期没有修复的时候，它脑脊髓液渗漏就很容易会让我们在鼻咽口咽腔的一些细菌就透过这个有切口的位置就跑到脑脊髓液里面去，造成脑膜炎反复发生，常常一个人发生好多次的脑膜炎，尤其常常引起的就是像链球菌引起的脑膜炎，这也真的在临床上也常有碰到。那其他我们常看到的有些病毒跟呼吸道有关的病毒甚至还有一些霉菌入侵点也是常常从我们的鼻咽腔，从我们的咽喉部这些地方，它就透过那些解剖结构比较近的位置直接入侵到我们的脑部去。另外有一类是从血流来的，虽然我们的脑膜跟我们的血管有一个所谓的 brain blood barrier， 所谓的脑跟血的屏障，中间有一个屏障，但是当身体有发炎的时候，这个屏障的通透度会增加，有时候细菌也可以从血流里面直接侵入到脑里面去，所以临床上我们医生在医院里面看到的这种脑部的发炎比较常看到的一种叫做脑膜炎，一种叫做脑炎，有时候脑膜脑炎可以混在一起，那甚至有时候会引起脑的化脓，那这个是引起的一些现象。那待会再来谈这些原因，这些病原是些什么病原。我们先谈到如果发生的中枢神经感染，常看到的一个人常会觉得有些什么现象出来，最常看到的就是头痛加发烧，就是一个持续一直头痛加上发烧的症状，这种症状出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它可能不是普通的感冒。
那他们的头痛是偏头痛还是到底痛在哪里？
不是那么绝对，常常的头痛是在颈部这边，后颈部的头痛很常看到有这样，当然也可以在前额的头痛，也可以就是整个就是头痛，凡是这个痛一直持续不停的痛加上这个一直烧 烧不太能退的话，这种现象出来，在我们做这个医疗人员就要考虑到会不会有脑膜炎。
像很多朋友都会有头痛的问题，
是，
但是大家都会以为说啊太累啊，或者是啊那个习惯性的，或者是因为什么血液不循环等等这些原因，那大概痛多久我们开始要有警讯要去看医生？
我强调的是这个头痛加上发烧。
发烧，
有些人是有习惯性的头痛，包括偏头痛啦，包括还有一些压力来的时候就头痛，那甚至有些人是月经来就会头痛，或者是今天事情很多他就觉得头痛，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他就头痛，所以这头痛原因本来就很多，日常生活每个人几乎都会经历，那有些人便秘几天不大便他也头痛，那甚至有些人常常喝咖啡的人有连续个两三天不喝咖啡他就头痛，那我们在医院碰到这种原来每天都喝咖啡的人，住院以后都因为都没有喝，没有好几天没喝咖啡，每个人都是你问他有没有头痛都觉得头重头痛，那常常病情也还允许，我就说啊赶快去喝一杯咖啡，结果喝完以后就说通通好了。所以这个是
好效果，
这个很常见的，
所以头痛加发烧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
对的，那当然很多感冒它也是会头痛加发烧，但是这个脑膜炎的头痛通常头痛是比较持续的，一般的感冒常常因发烧起来才头痛，退了烧头就不痛，但是脑膜炎这种头痛一旦脑膜发炎，即使你稍微退烧一点，这个脑膜发炎它并没有好，所以即使它烧退一点不代表它脑膜的发炎就好，所以一旦急性脑膜炎来的时候这个头痛是持续性的头痛，那严重的时候还会吐，会呕吐，那甚至我们在医院里面有时候看得更严重的是也会意识不清楚，
那就真的非常严重，
意识不清楚，更严重的人就昏迷了，那有些人甚至在这个时候你常碰到常会去发现到血压高，当然如到很严重很严重血压就降低了，但是在这个急性期还没有到血压降低，有时候会血压反而升高，那看起来有时候心跳血压升高心跳反而降低的时候，那这种情况我们常看到就是脑压高，所以脑膜或者是脑膜脑炎的时候一旦是严重的感染啊，也常常会合并所谓的这脑压升高，所以头痛其中有一个原因有时候也是跟脑压升高有关的，脑压升高，我们知道脑压升高的时候甚至也会影响到，如果这个脑压升高的时间持续的话比较久的话，连这个我们的视神经都受压迫，所以甚至这个眼球的运动都受到压迫，所以有些人甚至脑膜炎一段日子就是好多天脑膜炎以后，也有人最后就变成眼睛就变成他的眼睛运动就会有问题，就是你看他看哪一边的时候，就尤其像外展神经他那个向哪一边看，这个有时候他这个神经就压迫就变麻痹了，甚至有这种现象。那这个比较常见的是两类型的脑膜炎，一个是像结核脑膜炎，我们知道肺结核可以到肺部，但是以前啊结核病比较多的年代有时候会变脑结核，那结核病真的有时候也会侵犯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以前我们看的比较多现在比较少，但是还是偶尔会碰到，所以就是像脑结核。那另外像隐球镜，新型隐球镜我们听过，新型隐球镜的话大家以前有听过，像鸽子粪里面鸟的粪便里面有时候会有所谓的新型隐球镜，那这个新型隐球镜的话，事实上这种新型隐球镜的感染在台湾一年大概都会有这个七八百个个案，新型隐球镜感染，那其中有一部分的展现就用脑膜脑炎来展现，那这种感染它的病情常常也是会引起脑压升高，脑压升高以后压迫到这个脑神经，有时候会有一些后遗症，是脑结核，脑的结核病跟这个新型隐球镜引起的脑膜脑炎啊，常常比较容易将来会有脑的一些后遗症，有些人甚至都变得将来都是生活都有一些问题，行动都有一些困难，有些更严重的会变卧床，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发生过，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感染科的张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我们刚才谈到了脑膜炎呢，还有并发什么脑结核啦等等，这些好像以前医疗不发达的时代比较严重，那现在比较少见了。
现在比较少，偶尔还是会有。举例来讲，我们说鸟粪里面有这个隐球菌，也不会说今天的鸟粪就没有隐球菌。
哦，是。
那这些东西它的接触通常是接触到那个鸟粪或者你吸到的那些东西。哦，那当然比较常见的还有一部分是人体的自己的免疫的问题。我们常见的像新型隐球菌常见的免疫问题，第一种就是糖尿病。
哦，
第二种就是肝硬化。肝脏有肝硬化的人，事实上对于这些新型隐球菌它的抵抗力都是比较差。
所以讲到感染其实跟人的免疫力是有相关联的。
是的。另外一类当然更严重的，过去的话像身体有这些免疫缺乏，尤其像艾滋病这样的问题，过去很常见的合并到这些严重的感染症。现在呢，当然因为比较早治疗这个病毒，所以这个病毒当它在治疗病毒的时候，身体的免疫力破坏比较没有那么严重，身体免疫力比较好，相对的它引起的刺激性感染包括隐球菌包括结核这些相对就比较少了，现在看的比较少。在20年前的时候，这个艾滋病引起到免疫力的破坏很严重的时候，那当时的抗病毒药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那个时候的刺激性感染碰的很多，包括巨细胞病毒的感染啊，包括这些隐球菌的感染啊，包括甚至有这个所谓的奇霉菌的感染等等，都很常见，都很常见。还有什么肺囊虫感染都很常见，现在是少一点，但不是没有，因为很多人也是现在艾滋病的诊断有一些也是比较晚诊断，
是是是，
总会有一些人比较晚诊断，这些人常常免疫力都很差，所以这个群的人也是容易引起中枢感染的人。
那么像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是不是已开发国家的人比较少会得到？那开发中国家或是比较没有开发的国家，比较容易罹患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
对啊，这个东西就是看它的类型分布会不一样。你在这个公共卫生比较不足的地方，这些跟这些，比如来讲，我们讲脑膜炎球菌。脑膜炎球菌的引起的脑膜炎啊，常常过去发生，常常比如一个学校的班级一次发生好多人得到感染，比如在军队里面，常常一个军队里面同一个单位的人好几个人都发生脑膜炎，这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他是不是脑膜炎球菌，而且脑膜炎球菌的这个进展常常很严重，刚刚开始的症状很像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喉咙痛啊，有一些流鼻水啊，
以为是感冒，
对，像感冒，但是那个症状就不太对，这个一样是症状不太对，常常病人就是这个头痛一直持续，常常白血球比较增加，常常甚至身上会有一些出血点出现，这个是脑膜炎球菌，结果大概一两天，可能常常是当天早上看起来像感冒，到晚上的时候血压就下降，神志就不清，这个是很猛爆性的脑膜炎球菌，那这种情况，脑膜炎球菌事实上现在是有一些疫苗，但是不是每一种血清型都有疫苗，大体上如果你要去非洲，你要去某些国家，现在会建议你要打脑膜炎球菌，甚至在朝圣的季节里面，常常因为很多人都去朝圣，这个过程里面常常这个脑膜炎球菌也容易会流传扩散，那这个是尤其在比较不是那么已开发国家是很常见的，在开发的国家的话，当然已开发国家的话这个脑膜炎球菌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也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免疫力比较差的小孩子，他也是容易得到脑膜炎球菌的感染，他可以飞沫的感染，近距离接触也容易会有感染，
所以在群体当中活动是需要相当留意的，
是的。那当然刚刚也讲到说，这个到底是已开发国家跟开发中国家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像还有像日本脑炎、
哦、是
日本脑炎因为有疫苗、哦、所以早先的话很多疫苗的施打可以减少很多日本脑炎的发生，但是我们也知道日本脑炎主要是透过蚊子叮咬它把这个病毒来传播、哦、那日本脑炎当然现在像台湾个案现在不多、哦
嗯、
但是在东南亚国家很多地方还是不少，那中国大陆还是有一定的个案的日本脑炎。那日本脑炎也是一样，常常也是一发生它就是发烧，那成人就是记忆力、哦、很多记忆力就忘掉了、哦、
嗯嗯，
所以有些人我们也看过这个日本脑炎这个个案、哦
嗯、
那以前的话常乡下多一点，尤其在养猪的地方、哦、这些叮咬蚊子的叮咬会从常常它这个病毒可以在动物跟人之间传播、哦、所以、
嗯、那既然我们不可能不出门嘛，如果在群体聚集的地方，那特别是某一些地区就有高危险性。
好，那当然就是你在一些公共卫生比较不好的地方，比较不足的地方，当然危险性会增加。
是，那我们要怎么样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呢？
哦，当然身体的健康会有关系，一个是环境的接触机会、哦、事实上说起来也还真不太容易哈、哦，就是有些地方因为它有国家的政策会给一些疫苗，那有些国家它还做不到，所以我们是建议如果说有建议应该施打疫苗的还是要打疫苗、哦、它会有一些帮忙。那如果出外去旅游的当然是依据这个建议的话该打疫苗要打完疫苗再出门、哦、这个是一个建议。那当地的就看当地的政府提供的这个疫苗等等、哦、那当然如果说是没有打疫苗万一得到类似脑膜炎或者脑炎的症状，就是有这种现象不要轻忽它，认为说一定是没事，它可能是重要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去寻求医疗、哦、会去寻求医疗。那这个我想只要有这种警觉性会减少把它当作是普通的感冒处理、哦、
嗯哼。那我们自己这方面就是环境要保持清洁是吗？
环境清洁一定是重要的，
是是是、哦、
这些像防止蚊虫叮咬，你这个在农村当然有一定的困难度，但是这个只能尽量去做、哦
uh-huh、
当然我也常常看到说我们讲说我们要有比较好的手部的清洁，但是也常常看到很多地方最基础的洗手设备都没有好好去做、哦、我们不要说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在很多你认为先进的地区你去看他的学校，他那个洗手的设备也是就是有一些水、哦、也是常常也并没有肥皂也没有办法擦个手，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真的说基础结构到处都做得那么好。
嗯，那自己的免疫力要怎么建立起来？
自己的免疫力我还是强调就是一个是好的生活习惯，第二个就是我们讲脑膜脑炎还有一个重要的部位就是我们的牙齿
哦，
牙齿的健康很重要，有些人牙齿化脓牙齿这边蛀牙都没有处理的话也是容易细菌有时候也跑到脑部去引起一个脑的化脓、哦、那第二个当然是环境的这些要去注意、哦啊、第二个我们讲身体免疫不外乎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抽烟、哦、不要酗酒、哦、该睡觉要睡觉，还有不要用一些不该用的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太多成药了，
不是成药有很多就是叫做成瘾性的那种禁药，
是是是
违禁药、
嗯、
那违禁药常常会包装成漂亮的东西，说这个是什么增加娱乐增加什么，常常是骗人的东西、
嗯
哦、这些东西要去注意要去远离它，这是很重要的、嗯、
今天非常感谢张医师跟我们的讲解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以及怎么样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请张医师继续来跟我们谈一谈心血管的感染，谢谢张医师，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
送给收音机旁的你一首歌曲，他看顾麻雀，连不值钱的麻雀他都看顾了，更何况是看顾你呢？
为何会喜长远叹，为何黑云弥漫，为何心灵却孤单，甚至欲脱尘寰。耶稣是我的良友，万夫之王相守，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我甚至我比梦倦游，我常听我的自由，我常听我无忧，我就住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7年7月23号，农历6月1号，这个月呢是闰六月，我们的帅男吴听友要过阳历的生日，在这里呢，佳美送上生日祝福诗篇51篇8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祝福我们的吴听友今天的寿星可以常常听到从天而来欢喜快乐的声音，上帝健壮你的骨头，使你可以跳跃快乐的行走，生日快乐。
我要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嗯，绝妙福音使者要做哪些事啊？
第一件事，介绍亲朋好友收听绝妙当家。第二件事，跟还没信主的亲友传福音。第三件事，邀请他加入绝妙家族。绝妙当家预备了爱心手工皂要送我们哦。绝妙电邮信箱，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注明给绝妙，
一起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绝妙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欢迎您成为绝妙福音使者，一块儿喜乐的传福音。我是杨佳美，绝妙当家，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
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深慈爱。